感谢赞美主哈啊！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就是信靠耶稣啊，流出江河。主耶稣啊，在一个节期的这个是末日啊，就是祝棚节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啊，站起来，他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感谢主啊，耶稣这话呢，他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所说的。那么我们分享到信就是接待，信就是交托，信就是跟从。但愿我们都承认自己是口渴的人，但愿我们都是真心信靠主的，但愿我们都能够接待主，交托给主，也能够不断的跟随主，以致呢，我们能够不断的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和祝福，感受到圣灵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活水的江河。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认识主的大恩，力求主的圣洁。认识主的大恩，力求主的圣洁。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背诵一下我们上次所布置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7章38节哈，7章38节，记不记得？记得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一起背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约翰福音8章1到11节，1、2、3，请。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少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感谢主我们宣读的在这里。下一次的话，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8章11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俯伏敬拜你。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你是救赎的主，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主，你说一句话，你就能够创造诸天。你说一句话，主，你就能够用你这种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并且从亘古到永远，你维护着这个宇宙的和谐运行。主，你的能力彰显于天。主，我们是你创造的，主，我们也是你所爱的。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始祖犯罪堕落，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死在罪孽过犯之中。但是主，谢谢你的大恩大爱，你在耶稣基督里救赎我们。主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你的爱在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有许多的亏欠，甚至有许多的时候偏行己路。但是主啊，你爱永不离弃，你对我们的爱真的是你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放弃的这种爱，我们感谢你。你也应许我们，我们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就求主你来再一次都来光照我们，也继续不断的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我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归正。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求主你真的是完全的来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洁白如雪，蒙你的悦纳。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主你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遇上很艰难的环境，主啊，如同过去几年的时候，主啊，正是疫情真的是很严重，我们有许多的不方便。不仅如此，正是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也感受到真的是压力，甚至是染疫。但是主，谢谢你，你一一的来施恩医治我们，让大家都能够康复。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当中还有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医治。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难处的，求主你来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所遇到的是经济上的难处，生活上的难处，各方面的挑战，都求主你一一的来帮助扶持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感谢神。真是在疫情横行的日子，真的是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真是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继续的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忠心的摆上，也能够关爱身边的人，能够传扬主你的福音。我们为此来献上感谢，你来施恩帮助我们能够每天与主同行。主啊，今天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启示使徒先知的圣灵，也高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也真的是帮助慕道的朋友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能够透过你话语的亮光，我们都能够悔改归正，都能够认识你，都能够归在你的名下。谢谢主，求主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更像你。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主赦免一个行淫时被抓的一个女人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认识主的大恩，力求主的圣洁。要认识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先要来认识人的这个是罪孽是何等的深重下面的话，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认识人的大罪。认识人的大罪，第一节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圣殿呢，都到所说的这个圣殿，是指这个是圣殿的外院呢。圣殿的外院呢，经常是文士他教导他们的学生的地方在圣殿的外院这个是文士们呢，经常就召集他们的学生，然后在那里的话给他们讲解律法。主耶稣也经常使用圣殿的外院在那里教导百姓，向百姓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他的讲道和教导非常的吸引人，经常有大群大群的这个是百姓聚集到他这里来，要来聆听他的教导。这一天呢也不例外，这一天的早晨呢，然后呢就是耶稣早晨的时候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当时候的话这个教训不太一样，可能就是讲到的人他是坐着讲的，对吧，听的人可能是站着。所以耶稣坐下来就教训他们。正当主耶稣在教导百姓的时候呢，然后众人都非常聚精会神的来听耶稣分享的时候的话，然后的话突然一幕非常突兀的一幕就发生了。第三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在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文士是指旧约的时候呢，在旧约时代的这个是早期那些有才能，就是那时候会写字的人不是很多，就是旧约早期的时候那些有才能能够受雇用来抄写资料的人， 那么在被掳归回之后呢，文士就变成一群的这个是学者阶级，学者阶级负责抄写犹太的律法，向百姓教导还有解释这个是律法。而法利赛人呢，他就是犹太教当中就是两大教派之一，是犹太教当中最严谨的犹太教派。法利赛人他墨守成规，拘泥于这个律法，非常墨守成规，拘泥传统，认为古人对律法的这个是解释跟神的法律呢有同等重要的这个是权威，同等重要的权威。法利赛人大多都非常注意外表的这个是行为，然后呢自己又克己致志，非常有宗教的热忱，所以呢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能够行义的人，所以他们非常自以为意啊，他觉得我能够行得出来的，他们很觉得自己了不起。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犹太的社会当中都是备受尊敬的人。在福音书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一般都是反对耶稣的这些人。我们看这个是福音书就知道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福音书里就是经常反对耶稣这些人。这一天的早晨呢，正当耶稣在圣殿的这个是外院教导百姓的时候呢，就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就带着一个女人一个被抓奸在床的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带到了这个是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让这个女人就站在耶稣的面前，站在这群百姓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女人此时此刻到底已经穿好了衣服，还是只是裹着一条床单，这些东西这些细节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非常肯定的一点，此时此刻这个女人她是极其的羞辱，极其的害怕，此时此刻这个女人感到极其的羞愧，非常的害怕。文士和法利赛就把这个是女人放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就开始问话了，就开始不断的问耶稣，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把她打死，你说该把这个女人怎么样呢？根据这个是利未记还有生命记摩西的律法的确有这样的吩咐。在利未记里记载，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而在这个是生命记22章也有记载，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二人从以色列当中除掉。当时有这样的这种规定哈，就当时候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应该是要分别为圣的。那么就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有某些的食物都不可吃，表示跟外邦人不一样，你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在道德上的话，奸淫也是重罪，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分别为圣，在当时候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律法。那么生命记22章还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就表示她是愿意，是这样子，因为她通奸嘛。男子是因为她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二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就当时摩西这么规定的话，就表示以色列人是应该要分别为圣的。那么确实根据利未记跟生命记，摩西的律法有规定这样的女人应该要用石头打死。那问题是，既然摩西的律法有这样的吩咐，那么他们发现了淫妇，为什么不直接拿石头打死就好了？为什么他还要抓过来，然后来问耶稣的意见呢？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这个是使徒约翰，在下面就给我们交代清楚这群人的动机。第六节说，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为什么他们要来请教耶稣？为什么他来请教耶稣就可以得着告耶稣的把柄呢？我们知道前面已经谈了很多，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耶稣也责备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责备他们虚伪等等，所以的话文士和法利赛人很恨耶稣，所以他就想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那么为什么他把这个淫妇带过来就能够得着告耶稣的把柄呢？因为如果耶稣说算了算了，原谅他，把他放了吧，耶稣不是很有爱心吗？可能耶稣会这么做。 那如果耶稣说算了算了，原谅他吧，把他放了吧，教育一下让他回去就算了，那么他们就会控告耶稣，耶稣你是藐视摩西律法的，他们甚至就可以把这个耶稣告上犹太人的法庭，控以重罪。如果耶稣说呢，哼，应该要按照摩西的律法，那就用石头打死他吧，那么他们又会控告耶稣，嗯，你违背罗马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这个是巴勒斯坦地区，耶稣他们所在的这个是地区，这个加利利那些地方，那么他们其实都是罗马的一个省，那么就是当时候的话，他们没有这个是判处死刑的权柄啊，只有罗马的巡抚啊，他有这个是判处死刑的权柄。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给耶稣下了一条，就是两难的毒计，就是无论耶稣他怎么回答，他们都可以抓住耶稣的把柄，要么你就是违背摩西的律法，要么你就是违背罗马人的律法，都是重罪。并且的话，你无论怎么样的话，你都是声名狼藉。如果你违背摩西的律法啊，这个人的话，你看他经常讲天国的道理，这个人的话，那个就是很糟糕的，那他就会让耶稣声名狼藉。但是如果耶稣违背罗马的律法，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心是多么的狠毒啊！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怎么办？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到底在地上画什么字呢？请问谁知道耶稣到底画什么字？其实众说纷纭啊，有很多人呢，他猜这写这个啊，写十诫啊，写什么什么东西啊，写啊要爱呀、啊、等等，猜来猜去，众说纷纭呢、啊。但是无论怎么猜测，无论听起来多么的合理，无论听起来多么的美妙哈，那么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我们还是不清楚。因此的话，我们在这里就不要乱猜了，就是圣经不清楚的东西，我们不要乱猜。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有合理的推测，但是我们不清楚的东西千万不要乱猜。耶稣在地上写字其中一个作用，我想一定那就是拖延一些时间，这个时间倒不见得是给耶稣，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是给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一些反省的机会。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并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是什么呢？反而他们更加非常急促地催促耶稣，想要得着告耶稣的把柄。第七节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并没有说算了，原谅他，放了吧，主耶稣也没有说根据摩西的律法把他打死，主耶稣都没有。主耶稣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的话，他继续在地上画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巧计，然后就能够抓到耶稣的把柄。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只用一句话，就使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罪。主耶稣只用一句话，就让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罪。第九节，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都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啊。无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是那些出来听耶稣讲道的群众啊，他们都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离开，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啊还是有良知的，即便是很坏的人。某些时候他的良心还是会有功用的，他的良心还是会唤醒他，让他看到自己的罪过，让他看到自己有得罪神的地方，或者让他看到自己有得罪人的地方，让他看到自己有不堪的地方。这个行淫的女人，她固然是一个罪人，但是那些来控告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想要借着这个女人来控告耶稣，他们更是罪人。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听了之后，应该也是感到非常的惭愧，逐渐逐渐的感到很惭愧，因此的话他们就从老到少纷纷的离开。至于那些来听耶稣讲道的这些百姓呢，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也觉得自己是良心有愧，每个人都省察的话，我也都是有罪的，也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当然从老到少啊，大家不要觉得就这个从老到少啊，他们一定是根据这个是年月日，这个是生日，然后排着这么出去。这里从老到少一个是一个大体的情况，大体是按从老到少的离开。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年纪大的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有更多的机会犯罪。当然年纪大的人虽然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机会，也不见得犯了更多的罪，或者是犯了更严重的罪。但是第二的话，也说明他们当中这些年长的人比较善于省察自己的罪孽过犯，年长的，那么他们有更懂得省察，因此的话就从老到少都一个一个的出去了。结果的话就只剩下耶稣还有这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亲爱的朋友们，要认识主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要认识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必须要先要认识人的罪孽是何等的深重啊，而罪的后果又是多么的严重。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就先要认识自己的罪有多么的严重。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的邪恶，整天就是去拿别人的把柄，不见得。但是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罪性。即便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孔子怎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私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得罪过别人的地方，我们每个人也无法避免被别人伤害。我们每个人因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伤害别人，但是别人也是罪人，他也无法避免伤害到你。在刚才这个故事里面呢，行淫的妇人他犯奸淫，他肯定不仅仅是伤害到自己，犯奸淫不仅仅是伤害到自己。现在很多人说啊，我的身体我做主，我自己私人的事情你不要管。其实的话，一个人犯罪一定不仅仅伤到自己，一定也会伤到别人。就这个行淫的妇人，他也一定会伤害到这个是男方嘛，对方嘛，他一个人犯不了这个罪，甚至他会伤害到双方的父母家人和朋友。这些例子，这些不用细说，大家都能够想到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话，他们为了得到控告耶稣的把柄，而他们就这样的公开来羞辱这位行淫的妇人。那么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罪，犯罪固然应该得到惩罚，但是是不是应该就被他们这样的羞辱呢？我想不是的。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样的羞辱这位女人，他们不仅仅是得罪了耶稣，他们也是更加是深深的伤害了这位女人。所以我们的罪性使我们活不好，我们活着的时候会彼此的伤害，会痛苦，但是我们也无能为力，也无法避免。我们的罪性还会必须使我们面对死亡，不管你多强壮，也不管你多么的健康，我们总会有老去的一天。不管我们怎么的锻炼，不管我们多怎样的来保养，也不管我们多么的不想死，我们的死亡率还是100%。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痛苦的时候还不想活了呢，还希望能够早点解脱呢。但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之后灵魂还需要面对神的审判， 真正的死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指灵魂跟这位圣洁的神，跟这位充满慈爱的神要永远的分开，进入那个可怕的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所以死亡真正的意思就是跟这位圣洁慈爱的神永远的分开。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话，我们一定不会说我只有一点小小的罪，因为你要知道一点点的罪都跟圣洁的神要分开，那么你就知道这一点小小的罪是何等的严重，这个罪是何等的大的罪，我们一定会说我的罪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点，要认识人的大罪。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认识主的大恩。认识主的大恩，大家都离开了之后，那么就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啊。耶稣就直起腰来啊，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并不是说这个女人所犯的奸淫就不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并不是说你所犯的罪就不是罪。我也不定你的罪，而是说我要赦免你的罪，我不要对你所犯的罪行诉诸刑罚，我不要对你的罪行诉诸刑罚。耶稣赦罪的权柄从哪里而来呢？他是不是叫做放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赦罪的权柄从何而来？从他圣洁的身份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而来。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完全圣洁的人子。耶稣因着爱的缘故，他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长在一个贫穷的木匠之家。但是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医病赶鬼，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帮助了无数的人。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以一个完全圣洁的身份，大约33岁的时候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他赦罪的权柄是从他圣洁的生命，还有从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而预备的救恩而来。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我们听起来感觉到好像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但是耶稣这句话，耶稣要成就他这句话的功效，他需要在十字架上付出他生命的代价，他要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这不仅仅是一句恩慈的话，这更是主耶稣舍命的大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左右有两个强盗，分别在他的左边和右边，然后其中一个强盗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耶稣如此恩慈的应许，并非是犯罪没有后果，一切的罪都有后果，一切的罪最终都导致人的死亡，导致人跟神隔绝，并且将来在地狱里承受永远的刑罚。但是主耶稣他愿意替我们承受这个刑罚，主耶稣他愿意以他的死亡来代替我们的死亡，主耶稣他愿意以他圣洁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这个有罪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正如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主耶稣他乐意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主耶稣也有能力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主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以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以复活显明他是真正的救主，叫一切信他的都得着救赎，都得着永生。感谢赞美主。诗篇116的作者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我们用心来思想神的恩典，如果我们用心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赞叹，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力求主的圣洁，力求主的圣洁。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位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女人的故事。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把这位女人抓个正着，然后把这个女人放在耶稣的面前，然后不断地问耶稣应该要怎么样处置这个女人。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他们听了这句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剩下耶稣和这个女人在当中。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有两方面的，这个是应用，是格外重要的。第一的话，要除去喜欢定罪的这种恶念，要除去喜欢定罪的这种恶念。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行淫的妇人的时候，就是一种喜欢定罪的一种心态。他们能够抓到这个行淫的女人呢，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你看一群人，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在人群当中本身就不多，然后一群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然后能够突然间抓到一个女的吗？他们一定是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观察、筹划、等候跟埋伏，终于等到了一个恰当的机会，哇，终于可以抓到她了。而且他去抓这个行淫的女人，背后有个动机，是要得着控告耶稣的，这个是目的。所以如此说来的话，其实呢，他们是有机会去拦住这位行淫的女人犯下这个错误的。但是呢，他们就宁可等候，可能他们都等得很着急，哎呀，等了这么久，你怎么还不行动呢？终于可能等了很久，他才抓个正着，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其实是有机会来阻止这位女人犯下如此的大错。但是的话，他们宁可这个女人犯大错，他们以致呢，他们能够有机会控告她，以致呢，他们有机会去抓耶稣的把柄，他们也不愿意去帮助这位女人悬崖勒马。他们这种喜欢定罪的心态，特别是想借此来控告耶稣的这种心态，实在是比淫乱的心态更加的可怕，更加的可恶。大家还想想，其实的话，他们抓到了这个是淫妇，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奸夫去哪里呢？其实他们应该可以抓得着，如果抓了一个的话，另一个去哪里的话，这很值得我们怀疑的。难道那个就跑得那么快吗？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比较是有预谋的要去抓，然后去控告耶稣的，可能会不会是他们的同党呢？或者是他，我只喜欢抓一个就行了，得到控告把柄就行了，就放掉一个。我们不了解那么清楚很多，但是在实际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喜欢去论断别人或者定别人的罪，而如果我不喜欢他，我就用放大镜去看他，我就去挑剔他。如果另一个人的话，平时是我的朋友，是我的 body， 他有什么罪的话我都不管，没事没事。所以我们看到文士法利赛人，一旦一个人有那种喜欢定罪的心态，另一方面的话，他也很容易变成只要是我的朋友，他再错他也不错，也是另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都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的恶毒，更加没有说想办法控告耶稣。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控告耶稣，我们不会那么的恶毒。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种喜欢定罪的心态，就是看到弟兄姊妹犯罪，我们没有想办法帮助他们，没有想办法挽回他们，我们反而的话是在他犯罪之后嘲笑他们、藐视他们、定他们的罪。他犯罪之前怎么样我们不管，也不想办法帮助他不犯罪，但是他犯罪之后嘲笑他，这样子的话我们显得好像比他更加的圣洁。其实有这种想法不是圣洁的想法，是一种污秽的想法，这是主所不喜悦的。嘲笑别人的罪、宣扬别人的罪都不是什么本事，能够帮助别人才是真的本事。加拉太书6:1这么说，弟兄们，若有人 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能够把别人从犯罪当中挽回过来，帮助别人远离罪恶，这才是真正的本事，这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除去喜欢定罪的恶念。第二的话，我们应该要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要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恩典，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恩典。主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主耶稣对他的嘱咐和期待，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的目标。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也是我们生活该有的目标。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可以永远都不再犯任何的罪，而是说我们信主之后不会继续不断的活在罪恶的生活当中。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要脱离这种犯罪的习惯，我们应该要脱离这种犯罪的生活模式，我们应该要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使徒保罗说，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了。他又劝勉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要脱离犯罪的生活模式，我们应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应该要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大家不要觉得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是一个困难，是一个捆绑，其实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是使我们变得自由，变得蒙福，变得喜乐。过去曾经有个妓女，青楼女子，多年就是在青楼里卖唱，以后就被那些男人过来买去玩弄。但是呢，多年之后终于有一个书生，然后就怜悯他，把他买了，可以叫把他赎身了，是这样的，把他赎出来。赎出来了之后，不仅没有嫌弃他的过往，而且的话娶他为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青楼女子，她被这个书生买赎之后，又娶她为妻子之后，你觉得这个青楼女子是应该对这个丈夫忠心呢，还是哎呀，有一个丈夫不够，要多几个才风光嘛，多几个才精彩嘛？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当你找到真正爱你的人的时候，你专心的爱一个是最幸福的。感谢主。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浪子，非常非常的聪明，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教修辞学，十几岁的时候，但是的话他非常聪明，但是他的生活也非常非常的混乱。他的母亲 Monica 痛苦不堪，常年为他流泪祷告。感谢主，多年之后这个才华横溢的浪子，有一天终于他的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他，去拿起来读，去拿起来读。这时候的话他打开，原来就是圣经，原来就是圣经罗马书。他就看到罗马书里面一段话，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邪荡，不要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基督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感谢主，奥古斯丁悔改，浪子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奥古斯丁他信主之后，他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放弃我过去的这种放荡的生活很亏吗？他会不会，他痛改前非，他说，主啊，我过去浪费了太多的时光，主啊，从此以后我要为你而活。感谢主，奥古斯丁专心的为主而活，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他为主而活。 结果奥古斯丁成为中世纪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当我们信主之后，又力求活出圣洁的生活状态。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参加祷告会来听这个我们的这个是宣教士的这个是见证，就会听到刘明和牧师的见证。他是香港人，他从前在香港，他的母亲是一个传道人，但是刘明和的话，他后来染上了这个是什么毒品，他吸毒贩毒，参加黑社会，各种各样的恶事他都做。但是也是长话短说，后来的他母亲也是常常昼夜的为他流泪祷告，所以后来的时候他终于悔改归在主的名下。当他信主之后的时候，他真的是他的心被耶稣改变，我这么烂的人耶稣都爱我，我这么烂的人耶稣都救我。他被耶稣的爱激励，从此以后他为耶稣而活。他说我不要再过这样的一种败坏的生活，然后他献身做传道做牧师，专门做这种戒毒的工作。他就要帮助那些活在罪恶之中的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活出圣洁的生活，活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活出神所喜悦的这种生活的模式。感谢主给我们极大极大的激励。使徒彼得劝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使徒彼得他又说，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那些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用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里讲的当然是指那些不是真正信主的人，所谓的信一下然后不断的回到犯罪的模式，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信主。但是真正信主的人的话还会跌倒，但是跌倒之后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又回转过来，整体而言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模式。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圣洁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捆绑，而是真正的自由。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一个捆绑，而是真正的自由，得着主的爱，得着人的爱。我突然间我想起我的儿子乐乐，他跟我讲过，就去年的时候他讲到他有个同学，他讲到一个男同学哈，见到每个女同学都表示啊，我多么的爱你，这个我也爱，那个也爱，就是每个人他的就是啊，我好喜欢你，或者怎么样，能不能跟你 dating 之类的东西。然后的话的就有些女同学说He is so annoying. He likes everyone, but nobody likes him back. 他说这个人好烦啊，他是每个人他都喜欢，不过没有任何人喜欢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想讨全世界喜悦，我们想讨很多人的喜悦，或者我们想讨自己的喜悦，神不喜悦我们，都是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可能以前想骂人就骂人，想打人就打人，想刷屏就刷屏，想看黄色的网页就看黄色的网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自由，而是捆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真正的爱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真的来竭力为主而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心坦荡荡，我们的生活会很自由很喜乐，神也喜悦我们，盼望我们都被主的恩感主的爱所激励，盼望我们都是力求圣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一个蒙福的生命。愿神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有一点点在主面前的回应。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回应，我们在哪些方面曾经就像这一个被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一个女人，我们又有 多少时候需要立定心志过圣洁的生活呢？我们每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有所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像今天被捉奸在床的这个行淫的女人一样，主啊，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有许多的污秽，我们都有许多的劣迹，也许不同之处我们不见得就被逮住了，但是亲爱的主耶稣，倘若你把我们所行的坏事都展现出来，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没办法站立得住。主啊，倘若不是你怜悯我们，倘若你把我们的丑事都揭露出来，我们在你的面前都站立不住。但是亲爱的主耶稣，你愿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能够被主你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涂抹，好让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却能够白如羊毛。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离弃我们内心深处一切的邪情私欲，帮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爱神爱人，能够舍己为主而活，活出主你圣洁的荣耀，让世人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愿神赐福大家。